从我们要欣赏一首诗歌，叫《每一天》。
Hello，
每一刻，我得着能力胜过试炼。
在哪里？预备，请。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我得着能力胜过试炼。我依靠天父走向的供应，我不用再恐慌与挂念。他的心既仁慈无可测度，他每日都有最好安排，不论有或喜，他慈爱显明，劳苦中他先安胎。每一天主自己与我相亲，每时刻赐下格外怜悯，我挂虑主愿安慰与担当，他的名是测试与全能，他保护他的儿女与真梦，他热心必要成全这事。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这是他向我应许。
借着你们对我们说些什么，你也不要觉得说哎呀不好意思啊，也不熟悉，相信神要在这里让我们彼此建造，彼此都得益处啊。那另外呢，我也是在为这个聚会在祷告，我说主啊，真的你要让我分享些什么，因为我跟弟兄，你们可以听我们讲分享就知道，我们两个是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呢，我说主啊，真的让我能够要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什么，你要我在这里说什么。所以主给我一个里面的一个感动，就是说我们刚刚说忠心良善，但是主一直让良善，就是那个心，一个人里面的那个心更重要，比你的工作还更重要，是忠心很重要，但是你那个良善也是。所以主说又良善又忠心哈，像这个主人家跟这个主人讲的，你这又良善又忠心啊，让我们能够真的常常在主的面前，我们常常省察我这个人，主啊，你看重的是我这个人，我这个人是主所看重的。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用见证的一种方式，从所行的路径来看见神心意。啊，看见神心意，所行的路径，看见神心意。最近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所以有一个名词叫做超前部署，大家都啊，这个都很清楚这个超前部署。我就想到了，有一位宣教士，我们在台北认得的，那他单身的时候是一个西方的，是美国的去的，唐牧师，我们叫他唐牧师。那他以前也曾经到过台湾，他在台湾的时候他就教英文然后传福音，以后就听到泰国北部有许多的华人，所以他就到那边去，以后结了婚，带了太太，然后到那边去，以后有孩子，那么在那边侍奉。
那么有1989年我跟弟兄有我们有机会到美国去的时候呢，有一年的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去看望他，因为他觉得他在宣教工厂上还有一些需要能够更多的装备农业方面的知识，所以他就到密苏里州的这个哥伦比亚那个是到那边去进修，我们去看他。那么他那个时候已经快读完了，要准备回台北。我们到他家的时候啊，哎，看他啊，把那个小孩子他们吃的那个 cereal， 那个这个叫什么东西啊？哎，反正那个脆片那种，就丢在地上给他的那个小最小的那个吃。哎，我们说你怎么搞的，牧师啊？你干嘛把这个丢在那里呢？他说我现在就给他啊，要操练他的肠胃啊，让他将来到台北那个环境的时候呢，他的肠胃因为美国太干净了哈，怕他到了那个泰国去，这个肠胃不适合。哎，真的在我们山上去的人哈，这个从西方来的哈。这个肠胃这个发炎的人会比较多啊，然后这个因为吃的东西嘛比较不干净，那他的那个肠胃都是接受的很干净，所以呢马上拉肚子啊这种情形的人发生的比较多一点。那所以我就说哦，原来他这个为着他的孩子要去到那边，他已经超前部署了，给他有一点那个抵抗力哈，那个产生的那个免疫的那个拉肚子。那么另外呢，我也想到说神也很奇妙，让我跟王弟兄我们一起能够到泰国北部去呢，其实有心服侍哈，神就常常借着一些事情让我们看到自己里面有很多的亏欠，有很多的不足，神让我们能够改进。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当我们坐在那里听，我们不容易发现我们自己有什么缺乏，我们都觉得哎呀这个讲的我听过了，哎那个讲的听过，但是实际上当我们去碰的时候，我们才发觉说有很多的东西是我们没有的。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跟王弟兄结婚，我们大概第三年，第一年呢我们那个时候因为家里头有哥哥嫂就是都住在家里头，爸爸妈妈很喜欢家里热闹，但是呢没有多的房间了，我们就结婚第一年我们在家的楼上那边就租了一个房子，以后第二年呢二哥嫂他们搬出去我们就回去，但是很多弟兄姐妹就不好意思来我们家了。那所以刚好有一个机会呢，有人就说有一个房子在礼拜堂附近，他说如果有人把它修修好就可以来给他们去住。那王弟兄就跟我说哎，我们去把它弄好了，因为礼拜堂有很多年轻人，因为我们在带年轻人嘛，想要读书，晚上要读书，可是呢这个礼拜堂的管堂的波波呢，他到时间就要催他们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我要休息了。那这些孩子呢还想读书，因为家里父母亲想看电视呢，都因为孩子要读书不敢看啊，所以孩子也体谅父母亲的心，他就愿意这个到礼拜堂去读书。他说我们开放家给他们来啊，说好啊，那我们就有这样一个环境。那个是两层楼，以前是一个印尼华侨教会，他们以后呢就他们来台湾的时候他们在那里买下了那个地方。那么在那个地方呢有乒乓桌，有钢琴，有什么东西啊，那我们就搬到那里去，那家里就很热闹，我们把钥匙摆在那个礼拜堂，谁要去读书谁要去怎么样都可以去礼拜堂拿钥匙。所以我的那个家里头呢就不是像一般住家，有时候回到家好像就觉得说这是我家吗，因为很热闹哇，那个打球的，但以前也没有饮水机，所以这个喝水都要这个先要煮好了以后把它放在冷水桶里头，有时候回到家水也喝完了啊，拖鞋摆了一地啊，桌上怎么样，年轻人走了就走了，哎呀我就说主啊这是我家吗啊，然后就这个因为带一些年轻人，弟兄嘛是调皮的孩子，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调皮的孩子的父母呢，就常常把孩子就交托给他。啊，孩子离家出走了，哎，王哥啊，我的孩子出走了，啊，你帮我去找一下，所以他又要去帮忙去找。哎呀，我就心里在想，我说王兄，我是你老婆吗？你怎么你这个别人的事你都摆在了，晚上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头就去找这些孩子去了哈？他也知道这些孩子会去哪些地方，那我就觉得说主啊，我真的是没有爱心啊！我就在床上哭啊，我说主啊，我的爱心也不够哈。因为那时候结婚的时候我说主啊，我一定要找一个把耶稣摆第一位的弟兄啊，结果真的他真的是把耶稣摆第一位，那 我, 我, 可是呢，我觉得是把耶稣摆第一位，没有想到说弟兄姐妹也就是耶稣所爱的啊，所以呢，我就觉得说我是第二位啊。但是神所爱的啊，这些人，神也要我们去爱他。所以就在这样一个时候，神就在磨练我。我就觉得借着这样一个环境，神磨练我，让我真的看到自己的爱心不够。刚刚季雄也讲了，真的我们到那边去了，我们的家常常有人就来看摊头了，你早上起来了以后就有人来了，老师来了，我问他说什么事，没有，老师我来看看，他就到你家来看看，来坐坐或怎样啊。那么有的时候呢，季雄出去布道也是，他常常会不在家啊。我觉得说主早就替我想到了，就为我超前部署哈。那所以有很多的时候，现在在不晓得在我们弟兄姐妹你心中，你也很有心愿意去说神你要我去的服事的地方，哎，神啊，你有什么地方要训练我？我觉得说如果今天在我们的身上还有什么东西捆绑了我们啊，拦阻了我们，哎呀，求主来帮助我们。有的时候不要到宣教的工厂或者到服事的地方你再来学这个功课就会比较辛苦。我觉得说在我还没有出去以前，神就借着一些环境来操练我磨练我。对，在礼拜堂里头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我们爱心什么东西都很容易，但是假如在生活的当中，每天的生活里面常常有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就看到我们的爱心就会不足了，是不是？好，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常常就觉得，就是说，我们坐在那里听讲道，然后什么都没有怎么样，然后我们也觉得说，嗯，他讲的我也听过了，哎，这个我也听过。但是你真正出去的时候，你会发觉说，你里面的东西没有，你只是懂的是知识。真的，你要拿出爱，你的爱有限，啊，你的关怀也有限，所有的东西都有限。唯有主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主才做奇妙的工作，改变我们这个人，我们才有东西可以去跟别人分享。我觉得我很感谢神，就是说主让我还没有出去以前就先让我来对付很多的东西，让我看到我自己的不完全。那么刚刚我弟兄在讲了，那神带领我们去呢，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做探子去到泰国北部，到了一个村庄叫做美斯乐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啊，美斯乐。美斯乐这个地方呢，因为那里有一个中学叫这个新华中学，那边呢，初中三毕业以后呢，就可以到台湾来升学。就是说，假如他想要读书读高中的话，那个时候的政府呢，可以帮助他们能够办到台湾来读书。所以他去到那边，刚好有一位香港的宣教士，他要离开，他就说：“哎呀，他王老师啊。”代表王弟兄啊，在我们这个云南人的地方啊，这个女的哈、啊，这个比较就是说在那里服侍比较不容易，因为在那边的比较的什么重男轻女，所以呢，我虽然是从香港来到这个地方，我有心来服侍，但是总是觉得有很多的限制。他说，如果弟兄来最好了，而且呢，结了婚的弟兄来更好哈。那么所以他就听说弟兄这个对这里啊什么事情问的，就哎，王弟兄啊，如果你们能来这里就好了。所以呢，弟兄回去以后呢，就跟我们分享着美斯乐的需要。那么我们就说好，我们就去决定到美斯乐。好像看起来神借着这个美斯乐呼召了我们要去到那里。那他回来跟我分享，那时候我在华神读第一年啊，那时候读完了一年了。那么他来讲的时候，我也很认真的在神面前祷告，我说主啊，这个弟兄有感动啊、你感动了我的弟兄，求你也在我的心里头让我真的是知道你要我们去到那里啊。我说免得我到那个时候呢，我会怪弟兄了啊，弟兄啊，就是因为我是配合你呀、跟你呀、那我假如我有怨言就不对，所以我一定要很清楚，你也是要呼召这个在我的里面有同样的感动，让我愿意一起跟他一起去。那也很奇妙，因为我那时候在教会里头负责儿童主日学，我们每一个月有一个月，就是第三个礼拜，有这个宣教月，那就是宣教礼拜， 就是说那一个礼拜所收到的奉献呢，我们儿童主日学就奉献给教会里头啊，这个去支持这个国外宣教的。那时候我们就支持一位胡千惠姐妹在海宣啊，胡千惠姐妹在那边在泰国的东北部难民营服事。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奉献就拿去给教会，然后他们帮我们转。那在那个聚会的当中呢，我们就会介绍宣教师啦，介绍什么是一些宣教的故事啊，跟孩子们分享。那么那一次呢，胡千惠姐妹呢就拿了幻灯片来，我就放给孩子们看。那是介绍泰国北部，刚好是美斯乐，他跟别人他是在东北部，但是美斯乐是在北部，他就把他去美斯乐的那个幻灯片来放给我们孩子们看。哎，我就跟孩子们讲，我说孩子们啊，你们要预备心哦，将来要长大了要去到那边去宣教哦啊。那跟他们孩子们讲，哎，等到季雄回来讲到美斯乐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上帝啊，你看哦，这个胡姐妹啊，她不是把她在东北部难民营的那个东西拿来放啊，是把美斯乐，你是不是借着美斯乐来呼召我啊？啊，那时候在就觉得说，嗯。这样子的话，他也有感动美斯乐，我也有感动美斯乐，那我们就是去美斯乐咯，那我们什么样的都准备了就要去了。那么因为那时候季雄的哥哥是开印刷厂，所以我们的信封也印着美斯乐的照片，这样有图案，然后呢信封信纸都是美斯乐，就要去到美斯乐。但是呢去到泰国以后呢，因为我们办手续就办了将近一年，那时候台湾跟泰国没有邦交，以前也没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些很快速的船，都是信件的往来，所以一来一去一来一去就办了很久。等到我们办的时候已经隔年四月，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呢，他们说哎呀，美斯乐呢四月一号刚好有一对夫妇他们结了婚哈，传道人，所以他们在那里，他们那个地方呢不合适两个传道人，所以只能合适一对，假如你们愿意去要去到那里的话呢，我们就把他们调开。当他们要说要把这一对夫妇调开的时候呢，哎，那个夫妇也在那边，我就看到那个姐妹在流泪，因为她自己是本地的美斯乐人。哎呀，我就看到她流泪，我就跟季雄讲，我说季雄啊，哎呀，我们也不晓得在这里多久哦，那个我看到她流泪哦，我说假如区会觉得我们去哪里合适的话，我们就去那里好了啦。好，那季雄也有说好，那我们就跟区会讲说，我们就看区会怎么安排。按照道理来讲的话呢，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去哪里的话，人家一定会先给我们说你们做决定了，然后把别人调开。但是我心里就觉得，就是说，主，你知道我们的心。啊，我们有心愿意去，但是现在好像对于这一对夫妇来讲，他们年纪轻，他们恐怕心里头的那个难过会很大，求主你来带领。那么他们区会就把我们安排到泰国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媚塞，就是泰国最北部的一个县城，那边没有传道人，他们就要我们去那里。刚开始或许我们会有一点不明白，神明明招我们去美斯乐，我们这个为什么要这个浪呢？但是呢，神给我们去到媚塞有神的美意。事后哈，我说从所行的路径看神的作为，因为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权力让神来带领的时候，我知道原来神很奇妙，他知道我啊，我不想季雄了，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季雄去到那个环境没问题，常常很多人就在想，连我婆婆都想，女王啊，我都不晓得你怎么会在那里活，你们就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我什么事情啊，各方面都不行，都没有办法像季雄那样子，说上了就上，或者说就怎么样去啊。那么所以去到那边，神仙让我适应那边。哦，原来云南话，他们讲的云南话是怎么样？我觉得哦，原来上帝啊，你不是马上就把我带到那个宣教的地方，让我在那个泰国北部的这个媚塞有一些操练。另外呢，去到那个地方呢，哦，云南人他们吃的东西呢都有点辣的，哦，我刚开始吃的时候眼泪鼻涕就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太会吃辣，季雄很会吃辣，所以就没问题。哦，主，你看主太怜悯我了，要让我这个听会云南话，然后呢，云南的这个饮食啊各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因为在那个地区，从缅甸、缅北那边下来，要到泰国来的， 都到妹塞这个地方，这个据点在这里停，我们在那个地方成为一个接待的人，我就觉得说原来神让我学会接待。原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城市里头有客人来旅店是吧，去哪里呀，或者家里头有房子可以接待，但是呢在泰国很多的地方都是礼拜堂就成为一个接待的中心。我在那个地方我学会怎么叫做接待人，尤其很多的东西是我们从来在台湾我们没有做过的，我觉得说神很有怜悯。所以弟兄姐妹，神真的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情形，他怜悯我，所以把我们就先安排到了妹塞，在那个环境里面怎么样跟别人这样一个相处。那么泰国北部的传道人他们要开同工会也是到妹塞来，所以我们就认识了很多的在山区服侍的同工，就是因为这样认识，上帝就把我们借着一个同工把我们带到等一下下午王弟兄要跟大家介绍我们第一个去的地方永泰村，就是泰国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占于多数，也是算是难民村，也不能算，因为汉人中国人不是那么的多，那么但是呢佤族占很多的多数，那是我们所不知道的。看起来好像是我们的行，我们的跟我们的计划有点受阻，原来上帝还有他的一个心意是我们没有知道的。等我们走过以后，我们再回头看，原来神的心意是爱那群佤族。我从来没有在台湾没有听过佤族啊，我不晓得你们以前有没有听过佤族，没有啊，因为我们跟佤族几乎台湾没，我们知道拉祜族啦，知道什么百夷呀，这有这一些少数民族啦，阿卡哈戴的那个大帽子啊，这个，但是佤族从来没听过。而且佤族多半都是在中缅边界那边，在泰国是他们等于说是从中缅边界那边，从缅甸再来到了泰国的地方，这也是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上帝知道。另外一个神又给我看到一个，就是说在泰国北部很多的这个就是很多的华人，他们不敢到有军人在，就是有部队在的地方。那我们要去的这个永泰村呢，是一个部队的在处，我们不知道，但是当地的本地人知道，他们也不敢去，别人也不给他们去，那我们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呢，我们有机会去到那边，神给我们有机会对这一群人传福音。我觉得神很爱这一群人，佤族人就像我弟兄讲的了，实在是神知道他们的需要。是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如果他们环境很好，他们不会给我们进去的，就是因为在他们那个时候是最困难的时候，上帝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方。然后呢，我们是台湾去的，你知道吗？在泰国北部很多人对那个在那个时代台湾，哇，是他们所向往的地方。哇，台湾，哇，你们台湾来的真好啊！啊，别的地方就像我刚刚说，从香港去的，他们对香港好像还没有什么很好感，但是一听到台湾，他们对中国呢，那时候中国大陆也没有什么人，就是只有逃难的人出来了啊。那么中国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信耶稣的人，所以他们在他们的里面所向往是台湾。上帝就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美斯乐别的人可以去到，但是永泰。别的人要进去很难，上帝知道。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东西让我们会出去的话呢，好像我们就没有跨出。我为什么要讲到这一件事情呢？因为我就想到呢，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姐妹，教会呢就觉得说，那个我刚刚讲到那个胡千惠姐妹在泰国东北部难民营那边工作，她是一个姐妹，就想说，哎呀，如果呢有。另外有姐妹去跟她一起配搭的话，帮助她就很好。所以就看到有一个姐妹很有心宣教，就说，姐妹啊，你就去跟她在一起。那她也有心啊，就说，好啊，我愿意跟这个胡姐妹一起，我们在那边服侍。但是在等候的这个阶段里头呢，她在等候的这段阶段的时候，她神给她里面的一个感动是到日本去宣教。哎呀，他说他最讨厌日本人了，因为从我们这种年龄的人啊，那时候就觉得说日本来侵略我们的中国了，然后来打我们了，所以他里头对日本没有好感，但是一直都是人一直把那个日本摆在他那个里面。 他没有办法拒绝。弟兄姐妹，真的，当神把一个民族或者把一些人摆在你里面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拒绝。他真的是，所以他就提出来，他说我想要到日本去。哎呀，结果教会里头的很多的这个牧者就说了，你这个人意向不清楚，你看看，本来要去东北部的，你怎么是要去日本人呢？啊，就觉得对他很多的这种责备啦，各方面。但是他里面的感动一直这样的。那当然到最后的教会还是支持他到日本去宣教。但我就从这件事情上面就看到，就是说神也是一样，借着美斯勒呼召我们出去。但是神还有一个他的一个心意是在佤族人，是我们不知道的佤族人里头，然后神把我们带到那里去，进到那个地方哈，到那个村庄啊，路上要走3个多钟头，一般人，我第一次去我走了5个钟头，然后过河水，它那个水是这样绕来绕去啊，它等于是这样绕的话呢，要过4道，每一次过水王弟兄背我然后过上去，上山坡一个弟兄前面竹竿拉我，王弟兄后面推我，你就知道那个路很难走。但是我里面一个心，我说主啊，如果你要我们来这个地方，你一定赐我力量，明天我假如可以下山了啦，我就来了。哇，我那时候胆子也很大，我常常祷告，我就是说主啊，如果你给我了我就来了啊。那结果第二天按照我在台湾的这个经验，前一天去郊游，第二天我一定不会走路。没想到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我第二天我已经走得酸了，已经没有办法走，第二天我的脚不酸，我还可以走下山。我说主，我决定来了。那个时候是12月，我到第二年的2月28号我就进到那个山里头。那时候王弟兄还不能够进去啊，这个因为我们在妹塞教会还要把工作要交接给别人，但是呢里面已经写了聘书来请我到里面去教书，所以我就以老师的身份我就进到里面。这个是我们到第一个工厂。因为我的主题是就是说常常我们决定了要做一些事情，但是神有神的美意，神看见带领的不一样。所以我在讲我们到第二个以后呢，我们在永泰里头我们也常常带弟兄姐妹去布道。我们甚至呢，因为我们里面的这个弟兄呢很多都是在这个边界的这个阵地啊，他们在那边他们不是跟泰国政府打仗哈，他们在那个地方呢是跟这个毒品大王，这个叫昆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在那个金三角那个地方，他们有这个势力范围，所以呢他们各有各的那个巨头站的那个地方。那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弟兄在那里守阵地，我们的姐妹啊什么啊，我们弟兄我们就可以去到那个阵地啊，去向他们的长官啊，向那边的弟兄啊，可以去传福音。所以上帝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那么到了我们在我们的永泰村附近也跟他们传福音了以后，我们就跟弟兄姐妹讲，我们说现在呢信主的人多了，老师呢有心再到另外的地方去传福音，你们愿不愿意让你们的老师去啊？他们就说，老师还不行啊，我们还需要你们喂养，不可以，老师不能去。我们就尊重他们，我们没有说我是老师你要听我的啊。然后我们就说好，我们愿意等候，我们一起来看上帝在我们心中的感动是什么，我们继续做。以后呢我们就跟他们讲说，老师有心到你们的家乡，到缅甸北部那边去，你们有没有心跟老师一起去啊？老师我们不要去，太苦了。哇，我们去他们的地方，我们已经觉得那个地方是已经很辛苦，你们就知道他们那个地方真的有多辛苦。后来我们带我们的学生哈，到这个以后我们进到佤邦去，带学生返回到他们的家乡，那真的是很辛苦的路程。那个道路是人挖，这个手挖出来的。他们说，老师我们有车路，但是他们有车路没有车啊，是吧？他们挖了很多车路，但是呢他在那个佤邦里头只有2辆车还是3辆车啊。所以我们到这个佤邦的时候才知道那里的。但是呢我们就跟弟兄姐妹讲说，我老师有心去你们家乡，他们也没有行动。那么我们就开始计划了，我们就在问，哎，在 泰国北部还有哪一个地方啊需要有福音的，没有人去传福音的。他们就说，哦，有一个省叫湄洪颂省，在那个地方呢福音还没有到达。哎，我们那个有一些同工呢，他们就去那里勘察，就觉得说，哎，真的是好机会哦，然后就做计划，就回去就跟这个教会的这个拆船的同工啊，大家一起商量。他们就觉得说，好啊，哎，这个计划很好，就说我们将来去到那个地方，我们有几对夫妻啊，大家到那边去，然后到那个湄洪颂这个省的那个省府所在地，我们去到那里的村庄，哪一个村庄喜欢了，哪一个对夫妻有心了，我们就支持他，然后呢大家一起去等于说布道了，然后在那边建立教会。什么计划都做好了。我们那一年也就是说是回台湾把这个计划跟教会的大家讲好了。我们回到泰国的时候呢，山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山上的村长呢，因为我们山上的很多的村民的这个弟兄呢都在阵地，所以留下来都是眷属。那发生了一个，就是说泰国的这个附近的守防军啊，有人跑到我们的村庄，跟我们的这个眷属的这个妻子呢发就是不好的事情，所以村长去处理呢，就把他们的一个官呢、啊，是那个官到我们的村庄来，就把他杀了。现在呢，这个村庄里头的那个泰国的兵就说，如果不这个村长不来投案的话呢，就要把整个的村子要烧掉。哇，村民就很害怕，怎么样？以后呢，村长出事了，弟兄姐妹就说，老师，村长出事了，我们还是需要你们，你们不能去，那我们就留下来陪他们。就在我们留下来陪他们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呢，哎，从北瓦缅甸北瓦呢，他们在1989年的时候，他们就脱离了缅共，他们呢就是等于说他变成一个自治区，他们就下到这个泰缅边界这个地方来，啊，他们在那边，他们也想要办学校。就听我们那些老兵弟兄，我们王老师常常讲我们老师，哎，他们就觉得说，哎，他老师，然后就请王老师呢上去讲讲，我们也想办学校，能不能请你们夫妻来帮我们忙啊？哎呦，上帝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当我们做计划，我们跟弟兄姐妹在讲的时候，那个时候上面的兵还没有下来，就在村子里头出了事，我们愿意跟他们在那里一起度过的时候，然后呢他们这一批这个部队就从上面下来，他们就邀请我们进去去帮他们办学校。我们刚进去的时候才只有差不多60几个学生，等我们离开的时候，98年底我们离开的时候已经将近1000多个学生，后来越来越多。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呢？这两件事情都给我看到，就是说上帝要让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个人里面哈，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尊重别人，我们不看重别人，我们就是说里面没有那个善，就是说这个善的那个很重要。一个服侍主的人里面没有那个善心，我们常常觉得工作很重要啊，我现在决定了要做，就是要达成那个目标。但是里头有的时候神要让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那个里面的那个心，纯心是什么？神一直给我想到就是说纯心，这是我以前没有跟大家在分享的，我这一次里头神一直给我一个感动，就是纯心很重要。那个时候我就看到说，如果我们那个时候很坚持我们要去哪里的话，那就事情不一样。如果我们坚持到美斯勒，我们失去了到永泰的机会。我们如果坚持到湄洪颂，我们后来才知道湄洪颂那个地方呢，原来是那个昆沙的很多的眷属村都在湄洪颂府，我们不知道啊，上帝知道啊，所以上帝不给我们去那个地方啊。假如人家一听说啊，你是永泰，你们是佤族兵的，哇，那恐怕我们两个人头就已经没有了哈，恐怕今天也不在这边了。上帝知道那边的危险，但是我们不知道，上帝知道。结果呢，有这样一个事情。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感谢神的，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里头，让我看到，真的神爱世人的这个心。我每次想到说，在启示录里头讲到说， 各族各方各民啊，大家到神的面前那个敬拜的时候，弟兄姐妹，有时候在想说这个民族那个民族，很多民族，就像我们说台湾以前我们说原住民啊，才有几个大族，我们晓得后来细细的数，哇，有很多族哈。那同样的也是一样，今天在泰缅边界还有在很多的地方也有很多的民族，但是上帝知道那里的人的需要，上帝看到那里的人的需要，他也在等候有没有人来回应。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啊，就像比如说戴德森吧，他很清楚要到中国，我们只是觉得说，哎，我们到美斯勒去，而且那时候我们的传道人呢还跟我们在讲，你们出去磨练磨练，过两三年呢，你们这样就回来哈，回来呢，因为我要退休了啊，这个我有两对，那时候我弟兄还有我们夫妇，还有另外松仙慧夫妇哈，那我们他就说，你们两对夫妇呢来接教会的服事哈。所以你们出去磨练磨练啊，让我们有一点磨练一下机会。就没想到上帝一带我们就去了，很多弟兄姐妹说，你们不是说才去几年吗？怎么搞的？我们说上帝好像还没有给我们要回来哦，是吧？然后呢，宋先慧夫妇他们在我做带领教会带得非常的好啊，然后呢，上帝也兴起了很多的同工一起在那里配搭，有十多个传道人一起在教会里头服事。结果我们后来到这个佤邦去那边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那里缺那个办学校缺少老师，永和礼拜堂说缺几个了，他们就把传道人排出去，就说传道人因为可以去啊，他的事情可以弟兄姐妹来代替啊，可以来帮忙做，就是那时候只要我们有需要就可以有人出来。所以人的计划是这样子，但是上帝是无限的，不受这些拘束，可以在每一个地方都做的很奇妙的工作。好，所以我在这样一个过程的里面，我们再回头来看，上帝真的是这样的带领。那后来我们到这个清迈向中国大陆的传福音，哎，你知道中国大陆他们也是啊，觉得他跑过了很多地方，但是我们带他们到我们山上去的时候，他们真的是，他们说老师啊，我们很多我们这个长辈啊，他们到这个一些落后的地方，他们到那边去开荒，他们是没办法，是政府命令啊，你们是心甘情愿，所以他们里面就觉得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让你们愿意去到这些地方，是什么原因，是主的爱，我们跟他分享是主的爱，主爱他们，所以我们愿意去到这个地方。很奇妙，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头，这些中国大陆出来的孩子们，他们真的是看到神爱这些人，他说如果是我，我不会到这些地方的。他说大爹大妈，真的上帝让我们看到他的爱，所以在那时候我们常常会带他们到山上去啊，去看那些地方的时候，回来以后他们真的是在主的面前，有的没有信主，但是回来在他里面产生很多的一些感动，以后他就决定愿意信耶稣。所以我就在想说，上帝，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人，回应了你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感动，我们只是愿意回应，愿意去，但是做事的是在神的手里头，神行事太奇妙了，让我们在那个地方看到神的作为。我觉得在那个地方神让我们真的还有看到什么呢，他可以把少变成多。怎么讲呢，我们在那边呢，因为路不通嘛哈，那么以后呢，我们在的永泰村，他们本来是怎么去帮，因为不打，没有打仗啊。那么泰国政府就觉得这些人啊，这些军人在我这个泰国边界呢也危险，没有什么事情做，就介绍他们去做保路公司的那个，因为在泰国跟辽国的那个边界里面，那边呢有一些苗共。他们呢不希望泰国政府做路做到他们那里，所以他们就常常去拦阻啊，这个去打这个做路公司，不让他们去做路，所以做路公司就需要有部队去保护。那我们这个永泰村的这个佤族兵啊，他们很勇猛啊，那就被请去守。那给他们的薪水刚开始也是不错的，后来这个做路公司呢，到最后呢说倒闭。我们没有钱付给你们了，到最后没有了。这些弟兄们回来已经过了这个耕种的时候了，也没有东西吃了，家里头就等着了，结果没有 没有饭吃，我弟兄就在想买米给他们吧，会让他们懒惰。那就说哎，刚好有人奉献啊，给我们买马哈，因为有弟兄那个宇宙光送炭队有医生来一个嘛，他走三个多钟头四个钟头来到我们的山里头，他说哎呀，王弟兄王姐妹在这里辛苦啊，给他们奉献钱啊，买两匹马，他们就可以骑马上上下下就比较方便。但是我们上我们这个路啊，有往这边去的，有往那边去的，如果我们骑马从到这边，有时候我们会从那边回来，那谁帮我们把马牵回来呢？也是麻烦。然后呢，养了马，他万一去吃了人家的庄稼，我们还要喂他呀，那他要吃草啊呀什么，我还要去帮他割草给他吃，那也很麻烦，所以就没有买马，我们还是走路。如果这个弟兄呢，他反正走路他也不觉得很难嘛哈，所以呢就也就这样子了，就用这笔钱呢就做开路基金，然后呢就帮就让说好，我们现在呢加拿生活困难，我们出去开路。路做好了，我们将来有车子了，我也很方便，大家弟兄姐妹也有生活方面可以供应，那他们大家都很高兴。那时候一天的工资才只有25泰铢啊，那我们就给他40那25泰铢的话呢是可以给他们吃饭，但是那么多人来挖路煮那么多饭不方便，所以我们就说给你们40一天40。然后呢王弟兄就在那边呢点名啊，点你知道一点名了，这些弟兄的名字都认得了啊，这个什么，那我呢，我在这个村庄里头呢，那个村长呢，那他后来也信耶稣了，那他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他有发那个眷补啊什么的时候呢，哎，他就说王师母啊，你识字啊，你帮我发一发好不好，哎，我说没问题没问题啊，还好我没有说哎，那是你的事啊，怎么样？我就是说，反正人家有要求，希望我帮忙的帮忙。就我就在发眷补的话，我把姐妹们的名字啊，这些太太的名字啊，都记得了。所以他记得弟兄，我记得姐妹。上帝给我们，你看有这么好的机会哈、啊，认得了全村。然后我在学校教书，去做家庭访问，孩子的名字跟家长的名字，然后一连谁是谁一家。所以我们到那个地方，我发觉就是说，只要我们有心。其他的事情上帝都已经在为我们做了，上帝只不过让我们在那里享受到说我们带领人信主的那一种喜悦，其实都是神在做，神兴起了很奇妙的工作。所以路挖了，然后呢钱不够了怎么办，快要到这个哎，宇宙光他们就知道我们在挖路，他们就寄来一张支票，我弟兄呢也没时间去换，后来呢说哎呦要发工那个薪资了，结果没有钱了，哦赶快下山去，一下山去呢到银行，那个银行说老师啊，这个最近哦汇率有一点点变动，现在还曼谷还没有这个来哦，你先去买东西，等会儿你再过来。然后我们才出门呢，他就说老师来了来了来了，电报来了，然后怎么样啊，这个泰币呢贬值，就1块钱的又多出来了4块钱。1块钱美金换，就是多就换的话就多出来4块钱，那有3000块钱美金，结果多了10000多块钱，到最后还有剩下来钱。你看我们挖路挖完了还有剩，神真的是把少可以变成多，我们在那里经历到神把少变成多，还有神在那个环境里面也真的让我们经历到，就是说神在那边行很多的奇事，让弟兄姐妹看到的不是我们老师的能干，是看到神的作为，神在那个地方保守。有一次呢是干季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这个就有情报来说昆沙那边呢派了部队已经在从河那个什么地方上来，因为是干季呢，我们都是盖的是草片的房子，只要一家烧火就会一就会烧得很起来，所以他们的长官就来通知了王老师啊，我们接到情报说的要来烧我们的村庄，所以呢你赶快要走了，不要留在这里了。哎呀，我们就说不行啊，弟兄姐妹他们也都留在这里，我们不能丢下他们啊，我们要在这边陪伴他们，而且我们礼拜堂是在比较高一点的地方，比较不是在那个很多老百姓住的那个边上，所以呢我们这边比较安全，所以我们还跟弟兄姐妹讲，如果你们觉得家里不放心，我们礼拜堂是铁皮房，你们就来礼拜堂哈，到礼拜堂我们在礼拜堂里可以在礼拜堂里头躲。他们长走了，然后呢弟兄姐妹呢本来有的人就躲了山洼子里头啊，有的人就觉得说哎到礼拜堂来， 结果呢，有的到礼拜堂来，我们大家一起跪下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啊，下雨了呢，干天哦，那是干季哦，不会下雨的哦。啊，干季了，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下起雨来。你们知道那个铁皮房啊，一下雨的那个声音就很大声。哎呀，有一个姐妹说，老师啊，我怕他来烧火，我把所有的那个谷子啊都摆在外面啊，哇，下雨了怎么办啊？啊，我说放心，明天太阳晒一晒就好了哈。哇，你看看，上帝行很奇妙的事，他们真的是经历到上帝在那里保守看顾他们，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要说很多神在那里行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啊，神给我们在那个地方，就是说你遇到了危险。你是逃哎，你还是走？留下来。也是啊，我是在台湾很平顺的环境长大的，我也没有在这种这个军这个等于说是军人子弟，所以我不晓得这个部队或者是很危险的环境啊。所以去到那个地方呢，他们就有一次呢，我去学校教课。跟有两个小男生跟我作伴，那时候季雄呢有事下到山下去了，要到了学校，那个学校主任就说，王师母，泰国军来包围我们村庄啊，所以呢，因为我们礼拜堂在中间，他说今天早上啊，泰国部队啊，他说用直升机把部队村头村尾都架上，老兵都下来了，所以呢现在在一家一家搜查，你赶快回去啊，不一定他们也要到你家了哦。啊，他在大概把一些重要的东西把它烧掉弄啊怎么样，把学校弄一下，就他就说你赶快回去。哎呦，我也不晓得怎么样，我心里在想，糟糕了，我家的嘴巴，他是我们家的嘴巴，我是耳朵啊，我常常听泰国话比较这样，他是的呜呜噗噗，就是讲可以讲很多话。所以呢，我就想，糟糕了，我家的嘴巴不在家，我要怎么跟这个泰国兵讲话啊？虽然我们只学了三个月的泰国话，但是呢，啊，主啊，你跟我同在，很奇妙。早上出门之前，灵修读到了耶稣复活跟门徒这个显现说，愿你们平安，啊，这个平安就出来了。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就我们每天读圣经，没有遇到事情也没什么。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刚好就是你读了圣经，就成为你的最大的帮助。平安，哇，太好了，哇！两个男孩子跟我说：“是，你看我们家的那个门前啊，有好多泰国兵哦。”哇，心里就祷告主啊，你给我力量哈！啊，那去了我就啊，跟这个已经看到我家的门上一个大脚印，原来他想要踢门踢进去啊，踢不开啊，我家的门做得太好了。然后呢，他们就从那屋檐要爬进去啊！我就说了啊，就用泰国话跟他们讲，我是传道人啊，我是从台湾来的，怎么样？哦，他们一听是外国来的，就比较客气一点。然后呢，就给他们看我的护照。以后呢，他们我说我都是书比较多啊，给他看看啊。他说我以为呢这家主人走掉了哈，所以我们想要进来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不好的东西。然后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呢？那就有一个村妇就背着的这个一个背篮来了。哎呀，老师啊，我们从缅甸被人家赶到泰国，现在呢，我们恐怕又要被人家赶走了呀。哎呀，我现在要送饭了，去给有一些长官吃，他们都避开这些泰国兵啊，他们都到山上去了，我要送去。我说，上帝会保守我们的，上帝说愿我们平安，他会保守我们平安的。他就看看我，什么事？因为。真的，他们耶稣的名都没有听过嘛？这个平安，这来讲，好像这个好像对他们来讲，好像很遥远的一件事情。但是呢，真的从这件事情以后，王弟兄就知道我在山上出事了，就赶回来。他们就很急说：“老师啊，你要把师母接下去啊？”他说：“不是，我要回来山上跟你们在一起。”哇，这些村民就觉得奇怪，我们的长官都跑走了。老师，你还回山上来，还要跟我们在一起。所以从这一次以后呢，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礼拜堂，没有什么，我们都是借学校里那个教室做礼拜。哎，来聚会的人就多了，真的，他们经历到主保守我们平安，主真的就在那个地方与我们同在。所以我有时候就在想说，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所信的神在我们的里面是怎么样？ 还是我们跟世人一样的慌张呢？就像这一次的这个新冠疫情，这个病毒的疫情，我们是跟着世人一样慌呢，还是我们里面很笃定，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位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没有什么害怕。我常常在想吧，我说死就死吧，死了也是到主那里去，活着也是主的人，死了也是主的人，那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感谢主，主真的让我们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因为我们里面有主。我再讲一次，神很看重我们这个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经历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跟主有美好的关系。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遇到一些什么时候，主真的在你里面给你那个力量，那是非常大的一个力量。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做做礼拜怎么样，经过一些事情的时候，一些考验，经过火一样烧的时候，试验是草木合接呢，还是金银宝石，在那个阶段里头就会发现出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上帝也允许一些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光景，让我们愿意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不够，向主求，向主要。我发觉真的常常我是在服事的当中，我常常会看到我自己的不足不够，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向主祷告，求主给我。因为我刚到那个学校的时候，我最讨厌那个学校的主任，我说主耶稣啊，我是说我来传耶稣，我要爱人，我连这个主任我都不能爱他，那我怎么传耶稣啊？因为他在我面前，哇，圣父你好啊，怎么怎么，哇，简直是什么都讨好你了。可是一转过去对本地的老师，妈的，哇，那些话的简直是我都不晓得怎么，很难听，很不好听的。哎，我心里想，你这个人是两面人，哇，怎么样？真的，但是呢，晚上里头呢，是圣灵责备你，怎么你都不爱他呢？所以我就哭的跟基勇讲，我说基勇，我真的爱他爱不出来呀、啊，啊，他也帮我祷告，向主要嘛，求主给嘛。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在生活当中也是一样。我说，哎，基勇啊，你应该怎么样？他说，那你帮我祷告啊。我假如你觉得我这样子的话，你帮我祷告啊。啊，所以真的弟兄姐妹，不怕我们没有，就怕我们不向主求。我们要向主来求，主就会给我们。就像我刚刚说了，我的婆婆不知道我怎么会在山上过，但是呢，上帝给我我没有的，我就可以做上帝要我做的事情。所以我以这样一个见证的方式跟弟兄不一样哈，但是上帝真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给我们有许多的学习，许多的操练，这是恩典。我常常觉得这是恩典。有的人说你们在那里受苦了，我说不是受苦，在那里得福气啊！神给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真正经历到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软弱，牧师啊，什么组长啊，或者怎么样，有一些人可以来成为我们帮助。可是，在那样一个环境，没有人成为你帮助，大家都需要你来帮助。说你的帮助从哪里来？你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只有向神仰望，哇，我没有主啊，你给我啊！在那里，我第一次得疟疾的时候，哇，我觉得简直是整个人都快要完蛋了啊！我要主要接我走了，但是呢，在那边经过了这样的以后，我才觉得说，神啊，你爱我啊，因为我不得这个疟疾，我永远不能体会到弟兄姐妹的那种痛苦。上帝让我得了那个疟疾以后，我才知道，因为我刚到那个村庄的时候，弟兄姐妹说，老师，你有没有止痛药给我？我还以一种，药啊，不要多吃，吃多了对身体不好，止痛药少吃一点。等到我自己得了那个疟疾以后，我那个痛的时候，我也恨不得赶快吃下药，不要痛了。那个痛是没有办法受的，很难过的痛。我说感谢主，每一次我忘记了那个痛，我在讲责备我的学生的时候，怎么那么偷懒啊？老师，我得百痔啊，百痔怎么不去躺下睡觉？马上我就得百痔，为什么？躺下睡觉睡不着啊，哇，好痛哦，哇，赶快要坐起来。主啊，我错了，原来这个百痔病有时候睡不着，我怎么这么要求我的学生？所以有的时候上帝允许一些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大家都有软弱啊，只是有的人比较刚强，有的人软弱，但是我们经过软弱以后，能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够体谅别人，接纳别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孩子在你面前感恩，真的你何等爱 华族人。主，这是我们以前真的不知道，没有听过这个民族，但是主你爱他们。主啊，真的在最危难的时候，他们经历到你的同在，经历到你的保守。主啊，真的从他们从小到大没有听过耶稣的名，但是他们来到了泰国，他们得听到耶稣的名，知道耶稣爱罪人，也没有嫌他们穷，也没有嫌他们笨，没有读过书，是没有知识的人，你爱他们。主啊，我知道真的在还有许多的地方，就是那最危险或者是最困难最不容易到的地方，还有许多人他们没有听闻耶稣的名。求主打发工人收割庄稼。主啊，虽然我们年纪大，但是我们还是有心，若是主啊你要使用我们，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谢谢主，听你孩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